看了圣经神学是建立在对圣经的历史分析之上后，我们要来看这个事实，就是他特别关注上帝的作为。圣经记载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历史事件，但圣经神学主要问圣经对上帝所做的事情是怎么说的。因为基督徒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我们需要暂停片刻来看圣经对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有什么样的教导。一种传统对人很有帮助，讲述上帝在历史中作为的方法是鉴于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第五章第三段，他对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些重要观点的方便的概括。请听他是怎样描述上帝的护理之功的。上帝在他普通的护理中虽然使用手段，但他也随己意，不用手段，超乎手段，并反乎手段，自由行事。留意信条在这里列举了上帝的护理，就是在历史中的参与，或者我们所说的上帝的作为的四个主要类别。他按照上帝自己使用手段，就是被造工具和原因的方式来说明这四个类别。第一，在这范围的一端，信条提到上帝普通的使用手段，就是说他借着手段工作。换言之，上帝通过使用受造界的不同部分形式成就他在历史中的旨意。这个类别包括像自然界发生的事、日常受造物的活动等等这样的事情。第二，信条讲到上帝不用手段行事，根本不使用任何普通手段，直接干预世界。例如，有时候在圣经中，上帝把疾病加在人身上，又不使用任何明显的受造物为工具就医治了他们。第三，信条讲到上帝在历史中行事超乎手段，把一些非常普通的事物拿过来使之变得更大。例如撒拉超自然的生以撒，这是借着他与亚伯拉罕结合而发生的，但这发生在他年老的时候，当时他已经远远过了生育孩子的正常年龄。第四，信条讲到上帝反乎手段行事，使事情按照和受造物正常运作相反的方式发生。例如在约书亚的时候，当上帝让日头停止不动的时候，它就是反乎自然界正常的模式行事。上帝护理作为的这四个类别帮助我们澄清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上帝使用手段行事，这些事通常看起来没有什么从上帝而来的参与，尽管他总是在背后掌管着这些事，但上帝其他的作为要更加的戏剧化。当上帝不用超乎甚至反乎受造的力量时，我们通常称这些事件为上帝的干预或者神迹。当圣经神学家集中关于圣经中上帝的作为时，他们是在关注上帝作为的一个整全的范围，但非平均关注。的确，他们有时思想上帝使用手段做成的一般事件，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上帝非同一般的作为，关注上帝不用超乎或者反乎一般手段行事的时候，上帝的作为越引人注目，圣经神学家就越倾向于强调这种作为。像创世、出埃及、征服迦南、基督的降生、生死、复活和升天这样的事件在圣经中很突出，这些时候是上帝戏剧化干预历史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说圣经神学吸引人去关注上帝的作为，这种非同一般的上帝作为就是我们主要关心的。我们已经看了圣经神学通过历史分析看圣经，关注圣经记载的上帝非同一般的作为。现在我们应该来看我们定义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圣经神学设计对这些问题的神学反思。圣经神学中神学反思是基于对圣经中上帝作为做出的历史性分析。对圣经的历史分析可以表现为许多不同形式， 但思考至少两种主要的取向，就是事实历史分析和神学历史分析，这对我们会有帮助。这两种取向是并行的，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相当不一样。首先我们来看事实历史分析是指的什么。更经常的是，当代圣经读者对圣经历史是采用一种讲事实的方法，这就是说他们关注圣经记载的事件是如何切合的在古代近东史这个更大领域之内。对历史分析的事实方法是关注像在摩西带领之下出埃及的日期、以色列君主制度兴起的历史环境、某些战役和其他关键事件的证据之类的问题。事实历史分析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就是通过把我们从圣经了解到的和我们从圣经以外资料来源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起来，建立对于历史事实的可靠叙述。这些对事实的关注很重要，但圣经神学更关注的是神学历史分析。圣经神学家对圣经记载的上帝作为的神学意义更感兴趣。要明白我们讲的意思，我们就应该来看托马斯·阿奎那对神学的基本定义。这表明了大多数基督徒讲到神学反思时，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在他很出名的《神学大全》一卷第一章七节里，阿奎那把神学称为神圣教义。他这样定义它：神学是总体的科学，这科学把一切事情都放在上帝的观点之下去看，这些事情要么因为论及上帝本身，要么因为涉及到上帝。一般来说，基督徒倾向同意阿奎那的看法，认为神学有两个主要关注的地方。一方面，神学议题是任何直接论及上帝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神学议题可以是描述任何与上帝有关系的问题。前一个类别是传统神学所说的神论，后一个类别包括像关于人、罪、救恩、伦理、教会以及类似问题的教义。这个双重定义让我们看到圣经神学是如何进行神学反思的。一方面，圣经神学家探索圣经是怎样讲上帝的作为的，看这些上帝的作为教导了我们关于上帝本身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大能的作为显示出有关哪些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旨意。另一方面，圣经神学也关注其他题目与上帝的关系，如人论、罪、救恩以及这一类的问题。圣经神学为促进加深我们对所有这些神学题目的认识开辟了道路。